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父神，你看顾保守我们走过平安，走过2023年。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恩典啊，丰丰富富的带领我们走过来。我们也看到你在祝福基督生命堂，让我们在2023年有一个实体一个敬拜的一个地方啊，让弟兄姐妹能够恢复实体敬拜。我们也看到你把不停的把新朋友来带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求主你能够继续来看顾保守生命堂。我们把2024年我们将来的路也摆在你面前。我们知道生活在这个时代是非常有挑战的，不管是外面的环境、内部的环境都有很多的挑战。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的帮助，需要用你的大能的手能够来带领我们，能够去走前面的道路。愿我们前面的道路都有你的亲自的看顾和保守，你赐能力、赐智慧，以至于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你的道路上面，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能够来荣耀主你的名。求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是2023年最后一天，也是主日哈。这个估计大概6、7年才会轮到一次最后一天，又是主日，大概。所以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天，然后，明天就是2024年了。所以真的时间过得好快哈，就蹭蹭蹭。然后我们还在计划说夏天的时候，夏天早就过去，现在都是已经是冬天了。然后你在计划走夏天的时候，可能夏天一下子就来了，真的。特别是我们可能慢慢年纪也慢慢也大了，然后觉得时间真的是留不住，过了今天，然后进入2024年，然后我也很快就要满50岁了，想不到就进入那个奔五，我不知道当中可能有奔六奔七的哈，真的是你回首一看过去的日子怎么走过来的。我来加拿大也是快20年了哈，就是。过了今天，然后美城基督生命堂也快要满7岁了，也是很快哈。2017年发生的事情哈，到现在好像也是弹指一瞬间就过去了。当然，我们也在过去的日子当中看见神怎样把我们从这个苦难当中、泪水当中、悲伤当中带领着过来。今天。我相信大部分弟兄姐妹都已经走过了那一段比较就是悲伤的日子，现在是换来的是喜乐，我们走过流泪谷，我们迎来的是欢笑。那么在我们这个最后一天，然后马上要面临的新的一年，在这个辞旧迎新的这个日子里面，我们要来思想一个话题，就是教会前面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怎样让一个教会能够持续的保持生命的活力。因为我们已经走过7年，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怎样走前面的路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年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学习的是使徒行传，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交给门徒一个大使命，就是要将福音传到地极，为主做见证。在《使徒行传》1章8节里面，那个讲的就是整个《使徒行传》的核心。从我们现在已经从查经的内容看来，所有的小组基本上都已经查到了《使徒行传》的第11章，都已经查完了。不知道大家在查完《使徒行传》前面11章的内容的时候，你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我们从11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福音是怎样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到犹太全地，传到撒玛利亚，然后后来又传到以外邦人为主的安提阿。在福音的传播过程当中，我特别留意到有一组类似的词是多次的出现，大家猜一下这个词你有没有留意，在前面十一章当中多次出现，除了圣灵充满是这我知道是多次出现，还有一组词是多次出现的，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就是发现 信而归主的人越来越多，教会日渐增长。这个词在前面十一章甚至是到十二章十三章的时候，这个词还在出现，这个词很奇怪。这个词你其实你回头再去看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再仔细去看的时候，这个词就类似的这个词哈，就是信徒日渐加增，这个词多次出现。教会我们知道，在教会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就得着圣灵所赐的能力，他们门徒就按照主耶稣所吩咐的不断将福音传播开来。早期的教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教会，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教会是一个不断增长的教会，是一个活出基督生命的教会，是一个荣耀主名的教会。我们学习使徒行传有一年了，在2023年最后一个主日的时候，我想总结一下我们学到的一些重点，一个是帮助大家回顾在过去一年当中所学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我们是希望把我们所学到的能够怎样运用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生活当中，能够怎样帮助基督生命堂像早期教会那样充满生命的活力，这是我对教会的期望。我也相信这是每一位爱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期望。没有一个基督徒想要生活在一个死气沉沉的一个教会，而是都是盼望着生活在一个拥有充满生命活力的教会，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想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都想一个教会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一个教会。但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教会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而是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个基督徒都要得着圣灵的能力来共同来建造这个教会的。在使徒行传当中，每次出现信主的人数大大加增的时候，我发现都在伴随着一件特别的事情发生。这是我就是想今天这次讲到还有下次讲到，我就是来总共我看了一下，才前面十一章当中总共出现了七次这种信徒的人数日渐加增这样的经文，但是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是在伴随着一个特别的事件发生。当然我在这儿讲的说信徒的人数大大加增这时候是大家留意，我是讲信主的人数，而不是在讲教会聚会的人数。如果在讲教会聚会的人数大大加增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就是教会成功神学等等有的教会可能比较注重这个教会聚会的人数，今天崇拜有多少人来崇拜，然后奉献超过多少，然后礼堂盖了一个多大的一个礼拜堂等等。但是我更重点讲的是信主的人数，是真正信靠耶稣基督并且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数。这样的人数增加是代表教会真的是充满生命的活力，是我们可以竭力追求的。我们来看在使徒行传当中第一次出现那个信徒人数大大增加的那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37到41节，那段经文是这样说的：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比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增加了3000人。这段经文大家都比较熟悉，这是彼得第一次讲到的时候，然后出现了这个大规模信主的这种状况。而这件事情的背景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是五旬节的时候耶稣升天了，然后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聚集在一起，圣灵就突然如风与火一样降临下来，门徒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语言来。他们用别国的语言说些什么呢？我想肯定是用他们那些人所听得懂的语言来去 向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来讲说这个耶稣的事情，来为耶稣做见证。当众人都在感觉很惊讶稀奇的时候，彼得就抓住这个机会，然后放胆向这些犹太人传讲耶稣就是基督，应验了圣经的预言，他现在已经死里复活啊，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样的信息，然后彼得就马上就呼召他们要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要罪就得赦免，并要领受所赐的圣灵。结果当时就有3000人信主受洗，成为耶稣的门徒。彼得第一次公开传讲耶稣的福音，当时有3000人信主受洗。这不是彼得他有多大的能力，也不是彼得他的演讲的技巧有多好。我们知道彼得他是渔夫出身，他也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彼得在被抓的时候他也非常软弱，甚至3次不认主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彼得，在圣灵降临之后，彼得就与他其他的门徒就被圣灵充满，就得着能力，然后他引经据典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是死里复活的救主。当时在场的犹太人面对彼得传讲这样有能力的信息他们的心感觉就像被扎了一下，就敞开心来接受耶稣是他们的救主。并且我们看到不是彼得一个人这样在那个时候讲耶稣是救主，而是当时的门徒都被圣灵充满，他们都在传讲耶稣是救主。在彼得开口讲之前，我们知道其实那时候的门徒的数目的话大概只有几百人。从其中的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章15节里面，那时候说有许多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就是有120名，他们就选出马提亚来代替出卖主的犹大做了使徒，所以那个地方非常清楚地告诉是120个门徒其实再加上可能有些因为其他原因不能来到，就在当时的在五旬节之前，那门徒的话大概也就是只有几百位的门徒。但是彼得那天一讲到之后，一下子就增加了3000门徒，增加了从100多到3000，增加了25倍。是什么原因导致早期教会的门徒如此快速增长？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背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他们是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得着能力，他们就放胆传讲耶稣的福音，圣灵也在听众身上做工，来开启他们的心，使他们的心感觉被扎，然后神的道就进入他们心灵里面，他们就渴慕寻求耶稣基督的救恩，事情就这样成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教会，首要的因素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教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教会它充满生命活力而没有被圣灵充满，很难想象那样的教会，你只能说是人数增加，但是一个人数增加的教会不见得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但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教会，那一定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得着能力，我们就可以放胆为耶稣做见证。当我们放胆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也充满了我们做见证的环境的周围，圣灵也在那时候大大中工来感动听众，感动周围那些麻木冰冷的人的心，人也被圣灵所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所以圣灵的工作是不只是传教的人在传教的人身上大大充满，我们也看到圣灵的工作也在那些听的人身上也在大大的做工。所以一个教会被圣灵充满教会信主的人数不断加增是必定的。一个教会若没有被圣灵充满，就失去生命的活力，教会就会逐渐的枯萎。所以这是我要借着这段经文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一个建造一个有生命活力的教会，一个首要的一个最基本的就是需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是我盼望着借着我们来思想这个话题，教会怎样被圣灵充满。我相信其实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渴慕被圣灵充满，有没有不渴慕被圣灵充满的？我 我相信每位弟兄姐妹都渴慕被圣灵充满，但是那我引下的这个话题是怎样才能被圣灵充满，对吗？我们都渴望被圣灵充满，但是你怎样才能够被圣灵充满呢？其实有两个，我们若要被圣灵充满有两个最基本的，第一个就是要认罪悔改。如果我们的心被各样的罪缠绕，我们的心被各样不蒙神喜悦的心思所占据，我们整个人就像一个器皿被俗世的心思意念充满，比如说我们成天想的都是偷盗、奸淫、贪财、邪恶、诡诈、嫉妒、骄傲、狂妄等等这些不蒙神喜悦的这些心思意念，我们怎能够被圣灵充满呢？教会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来到神面前，要检讨自己的罪，认识自己的罪，要除去自己的罪，这是作为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的每天的心思意念都是被其他那些俗世的这些东西所充满的话，我们是渴慕被圣灵充满，但是应该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我们首先要把罪从我们身上除去，我们要首先要认罪悔改，这是作为我们个人，作为教会整体来讲，我们也要想想在教会里面有些什么样的罪常常是我们很多人都在犯的。如果教会也是常常充满很多一些各种各样的罪的话，那个这个教会也是很难被作为一个整体也是很难被圣灵充满的。比如说在教会里面常常容易犯的一些罪，比如说自以为意、自私、结党纷争，这是最破坏教会的这情况。谣言，你可以想想，如果教会里面到处私下里面都在传谣言，讲这个讲那个，毁谤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然后爱宴乐，天天在一起聚会，不是查经，不是学习，不是敬拜神，不是祷告，不是属灵上的分享，而是吃吃喝喝，好像是在聚会，但是那不叫聚会，那不叫 fellowship， 不叫团契，那个只能叫做用圣经的原话叫做爱宴乐，就是吃吃喝喝，不爱神等等。所以如果教会充满了这些东西的话，你可以想想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这个教会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充满各样毒的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被各样的毒气所充满，它怎能被圣灵所充满呢？是吗？所以教会若要被圣灵充满，我们真的是需要认罪悔改，我们需要从我们自己身上，从教会当中除去各样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这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顺服圣灵，我们信主了，圣灵就住在我们心灵里面，但是这个等于我们就被圣灵充满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作为印记，和圣灵充满是两回事情，不能划等号。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要做提醒、引导、警告、责备、安慰、劝勉等等。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说，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意思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压制，不要消灭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因为这个是与顺服圣灵的工作是相反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原本就要像火一样来在我们里面燃烧，要点燃我们心中那个爱神爱人的心。如果我们却像拿着那个灭火器一样要把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火要扑灭的话，我们怎能够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若要被圣灵充满，顺服圣灵的工作是必须的。我们顺服圣灵，我们就可以得着圣灵的帮助，我们也可以得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很好的来去侍奉神，来去传福音，带领人信主，教会就会充满生命的活力。所以认罪悔改与顺服圣灵是被圣灵充满的两个最基本的条件，这是教会保持生命活力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因素。所以基督生命堂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个辞旧迎新的这个时候里面，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过去、我们现在、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是不是一个自己，我们教会是不是常常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教会？如果有的话，感谢神，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你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真的你是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的，教会就会充满生命的活力。如果没有的话，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是因为罪太多，还是我们不顺服圣灵？所以我盼望在这个年终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状况，对教会的生命状况，我们要做一个诊断，要让圣灵来充满在我们当中，让基督生命堂成为一个真正充满生命活力的教会，我们就可以得着能力，在各个地方为主做见证，以致信而归主的人就越来越多，愿意跟随主做主的门徒的人也越来越多。其实就讲到这一点，前段时间我在跟那个穆阿姨在分享，就是关于其实举牌的这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还是在觉得举牌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果效。我看到的一直看到的一个果效是什么？那果效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果效。当我们每周去举牌的时候，其实就在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不停的传福音。这个果效其实远远大过其他的一些可以看得见的果效。当我们每周去举牌的时候，就不断提醒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传福音，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是夏天，不管是冬天，不管是得时，不管是不得时，不管是外面的有逼迫，不管是外面那儿有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是那儿有那个伊斯兰教的人，他们过来跟我们讲，不管什么时候，当你记住你每周那个时候要出去举牌，要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属灵上的影响这是莫大的。这会让这样的这个属灵影响会影响到我们自己，也会影响到整个教会。当影响到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开始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要传福音。所以他不管是他在举牌，或者是其实他在工作场合里面，他或者是在走路，或者是在餐厅，或者是在坐车，或者是在其他场合里面，他接触人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要给他传福音，然后就会去跟他讲，然后就会邀请他来教会。你会发现这个影响你是看不见的。所以你大家知道吗？最近在我们教会里面每周都有新朋友来，你们有没有留意到为什么？其实这里就是跟我们就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要传福音，这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个我说这是属灵上的影响，这个是你是眼睛你绝对是不能用眼睛可以看得见的。所以其实我们被圣灵充满，不是说你用可以用什么东西去衡量的，而是那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氛围。当一个教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在教会就充满生命的活力，弟兄姐妹都愿意动起来，你会看到就愿意去传福音，让人为主做见证，然后就神就把不断的把信主的人加到我们当中，然后以至于日渐加增。所以这是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出现信徒日渐加增的经文，它出现的背景是这样子。我们来看第二段经文，是在第二章42-47节，那地方讲说，门徒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应，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段经文又出来了。其实这段经文我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讲过这段经文，那时候我讲的重点是要有一个健全的教会生活。我今天再次引用这段经文而讲的重点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来建造一个有生命活力的教会。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早期的耶路撒冷教会呢？从这段经文里面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因为它出现这段经文，我再说 在使徒行传里面很多章节里面，当他出现这样经文的时候，就是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的时候，一定是伴随着一个特别的事件在后面在讲这句话的。在出现这句经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前后的上面的那段经文是在讲什么。我就看到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当然这段经文啊，要详细讲可以讲很多，但是我看到的其中一点就是他们真的是在一起，早期的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在一起真的是活出了彼此相爱的这样的耶稣的教导来。早期的教会他们彼此相爱不是挂在口头上的，而是以实际的行动活出来的。他们生活在一起，凡物公用，并且卖了自己的田财或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把自己的财产慷慨捐赠出来，分给那些有需要的贫穷的信徒。我相信他们不只是在钱财上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还在生活上面，还在情感上面来去帮助那些扶助那些软弱的人。他们真的是把主的门徒当作自己的家人来彼此相爱。其实我对这个概念我有比较直观的话，是我看了那个电影使徒保罗那个电影，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有多少人看过举手一下。使徒保罗这个电影看的人还不是很多啊，大家你们有留意到那个其实他的有很大的画面，就是那时候早期的在耶路撒冷教会不是在就在其他的地方的教会他们真的是就是生活在一起，他们就是很多人，他们就是生活在，因为他们为了躲避那个迫害啊，然后他们就是要生活在一起，也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所以我是看到那电影之后，我就对早期的那个教会他们是怎样生活在一起，凡物公用哈，就是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感受。所以早期的我们可以回到就是最早期的那个耶路撒冷教会，他那时候真的是，你可以想象，他真的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大家庭，他们真的是不分彼此你我。在大家庭里面，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神的爱，没有一个人嫌弃另外一个人，不管他是富贵也好，不管他是贫穷也好，不管他是强壮也好，不管他是软弱也好，不管他是受过很好的教育也好，或者是他没有受过任何一点教育，他们都生活在一起，他们真的是彼此相爱。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到主的大爱，他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完全是为主而活。他们所有的不再是自己的，而是所有的都是归主所有，并且被主所使用。他们也回应主的对门徒的命令，就是要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彼此服侍，他们怜悯贫穷的，他们要喂养主的小羊，他们就甘心乐意的如此而行。教会如此彼此相爱，他们美好的见证就吸引了很多的犹太人来寻求这样的爱。所以圣经说他们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其实真的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基督生命党我们能够就是如此行的话，那个影响力真的是会非常的震撼的。那有人会问哈，说我们是否要像耶路撒冷教会一样我们每个都变卖家产凡物公用呢？之前我解释过，我可以今天再解释一下。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他们这样做是有特别的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教会当中确实有许多贫穷的信徒需要帮助，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当时有些信徒他们认为耶稣基督真的是快要来了，可能也就是几个月或者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是反正不是很长。那如果真的耶稣基督在很短的时间就要来的话，他们留着很大的家产有什么用？如果真的耶稣基督在一年之内要来，你们即使不管你账户上面有1亿或者是几百万的，或者是你住的3000尺5000尺的豪宅，你会不会把它卖掉？我相信如果我们确信耶稣基督在一年来卖的话，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很多弟兄姐真的是可以做到把你的家产全部卖了，然后反正大家在一起凡物共用分给有需要的人。所以这是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有这样的状况。从新约书信当中其他的地方我们再也没有看到这样的记载，就是变卖家产凡物共用按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所以所以 就是变卖家产反复公用，这个不是一个圣经的一个要求，而是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信徒是这样去做的。但是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才是这是关键点，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重点不是要不要卖的问题，重点是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信徒，是需要有慷慨的捐助，要把自己从神而来的部分收入来甘心乐意的奉献给教会，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信徒，来去帮助教会的各样的事工，这才是每个信徒应该尽的本分。其实说到这里，我想再次提醒大家，今年是12月31号，如果我们想就是是加拿大税务局规定的每年捐款可以退税的最后一天，就是提醒一下。当然我们基督徒捐款不是为了退税，这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我们捐款不是为了要退税，而是我们当今的本分是向神向上的感恩。在其实说到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在加拿大每年3、4月份都是报税的季节，我们把你的收入这一年的收入输入到系统里面去，然后呢也会把你的捐款然后输入到系统里面去，然后系统就自动计算出然后给你退税多少。我希望在那个时候，我们在输入这些数字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是问心无愧的。如果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在输入我们的收入数字的时候，然后呢在输入我们这个捐款的数字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上帝非常丰富的赐福，但是我们向上帝献上感恩的只是一点点的话，我们不要为自己辩解说上帝啊，你看你赐给我的这么多，但是我出去这样的消费那样的消费那样花费，现在只剩这么一点点，不好意思哈，求你原谅，你觉得上帝会怎样回答我们？这是我们其实我们在加拿大生活的，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对吧？你每年都会报税，你每年都会把你的收入真实的报上去，你每年都会把你的捐献的金额也会真实的报上去。正是我们盼望着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输那个数字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可以问心无愧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哈，甘心乐意的奉献，慷慨的捐助，只是教会活出彼此相爱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爱心去关心别人的需要，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作为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教会这个大家庭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希伯来书10章24节提醒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耶路撒冷教会的门徒，他们变卖财产凡物公用，是因为他们看到当时有许多贫穷的信徒生活中的需要。那么我们好，今天生活在加拿大这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许多信徒可能在物质上面没有那么多的缺乏，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信徒在心灵上面确实有很多的需要，有很多的软弱。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一两年我们都在抗通胀这个工作上的压力，财务上的压力，然后精神上的压力，然后呢随着我们这个慢慢的年纪也大我们的身体上的健康这样的疾病那样的疾病哈，你可以看，我相信弟兄姐妹我在讲的他们都可以感受到身体的状况这带来的这种压力，还有这个家庭关系的压力，跟孩子的压力等等，还有父母赡养父母的很多的这些压力。其实我们虽然说在物质上面不像早期耶路撒冷教会那么有那么多需要，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在现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心灵上的这种压力，这种软弱却是非常的巨大的。你知道你坐在边上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他现在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和压力吗？你知道吗？可能你不一定完全知道，对吗？但是我们怎样能够，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其实内心里面都有那个需要，都有很多软弱的地方。那么我们怎样能够来去关心他，能够去帮助他呢？你首先也需要去关心他，去了解他，然后你才知道他有这样的需要，你才能够给予他们的帮助。作为牧者我们教会有100多位弟兄姐妹 啊，我刚才讲过，我的侍奉的一个很大部分就是去关心啊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也尽量努力的去关心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需要。啊，如果我长久没有看到你的话，可能我会打电话发一个微信给你，啊，所以，啊，但是我还是即使我这样做，我也不能照顾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真正的需要。有的时候我即使去关心他最近怎么样，他说很好很好，其实他心里一点不好，他只是不想跟我讲而已，对吗？啊，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你总有啊，可能跟你就是走得比较近的弟兄姐妹，他应该知道你的状况，所以呢，你应该也知道他的一些状况。所以在这时候，真的是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我们就大家一起动起来，我们每个人都去关心我们身边所认识的弟兄姐妹，了解他们的状况，能够啊，不管他是心灵上面的，还是身体健康方面的，还是很多方面的，这是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啊。就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动起来的话，这样的话，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是都可以被关爱到，都可以被关心得到。这是我的盼望，这是我在教会里面的盼望。我盼望着所有，不管你是在教会里面十几二十年的，或者是你最近刚来几天的、几个月的，我盼望着所有来到基督生命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我盼望着都能够被关心得到。这是我的盼望。如果哪一位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当中，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了解他，没有人 care 他，那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个实责。神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就有责任去关心去关顾每一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这是我的盼望。所以我盼望着真的在新年当中，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来到基督生命堂，这就是一个大家庭，这就是你的大家庭，不是我们的大家庭，是你的大家庭。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真的是活出彼此相爱的。这彼此相爱不是说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而是真正的是关心到他人的需要。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需要，我们不是来到教会来说哦，我有没有被关心到，而是我有没有去关心到别人，去关心别人。当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去做的时候，真的是你会看到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教会，因为在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动起来。真的我特别感恩在基督生命堂有许多弟兄姐妹，真的是他们真的是去经常去关心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付上很多的时间精力甚至是钱财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肢体，他们打电话问候他们，为他们祷告他们预备好美食然后送上家门口他们开车接送正是他们这样火热的爱心，让教会充满生命的活力。神就把不断把人带到教会来。基督生命堂，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的硬件条件，我们用的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是我们是借用别人的。我们在生命堂也没有很多有趣的活动，但是我相信在基督生命堂是一个有真理、有真正的爱心的一个教会，是一个真正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所以这是我对教会的这样的期望，我盼望着也是成为每个弟兄姐妹的一个期望。另外在讲到彼此相爱的话，其实我还想讲到另外一点，就是真的要活出彼此相爱来，我们是需要大家常常在一起聚会比如说参加小组聚会，比如说参加主日崇拜。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他，知道他状况。参加崇拜，我们看见大家来的时候都好开心看见他，然后就彼此的聊天。其实这聊天就是了解彼此的需要。但是如果你不来，长期不来参加实体聚会的话比如说对不起就是网上的这些弟兄姐妹，有些可能你长期不来的话，我们也看不见你，也不知道你的身体状况，只是打电话说怎么样好不好好，但是真正好不好我也不知道，可能其实你真的是不好，但是你又不讲，我们真的是很难能够再进一步的一个去关心到你。但是如果你来到小组，你来到教会，你说好，但是其实从你的脸色里面看，我就知道你根本就不好，所以你是藏不住。但是你在网络上面，你把麦克风一关，把摄像头一关，你说好，那我们只能说，我真的相信你，真的是好。但是，真的是好吗？不见得是这样子。所以真的参加实体聚会，能够可以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彼此相爱来。 所以教会就应该是这样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大家庭啊，这是教会当有的本色。教会若能活出彼此相爱来，你可以看到这教会就是一个真正充满生命活力、充满神的爱的教会。这样的教会，你说这样的教会能不蒙众人的喜爱吗？我们从耶路撒冷教会彼此相爱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给他们，我们可以学习到今天的教会若能活出如此的彼此相爱、彼此相顾来，神也必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给我们。所以感谢神，我至少到目前为止基督生命堂在这方面做的是非常好啊，就是彼此相爱的这个好名声已经被周边的许多人是知道的。但是呢，我们不要满足于此，我们要更加彼此相爱，不断长进，让基督生命堂持续的充满生命的活力。这是从这段经文当中啊，我看到的第二点，如何保持建造一个有健康生命活力的一个教会，就是彼此相爱，并且在彼此，我刚才讲的这个，其实我讲了很多实践性的东西，对吗？怎样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真的不是在在你嘴巴上的，而是真的是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不管是钱财上面，还是用你的时间、精力等等，真的是去活出来的。好，我们来看第三点，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一到四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使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了，男丁数目约有五千。这又是第一处经文是出现了三千，第二次出现的是五千。这段经文的背景那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人数就是信主的人数迅速增加的时候，它的背景是什么呢？这段的背景是在讲使徒们在圣殿医好那个生来就瘸腿的人，在众人感到惊讶稀奇的时候，彼得又再次抓住机会再次向犹太人传讲耶稣就是圣经所预言的基督，他是亚伯拉罕后裔，是万族蒙福的那一位。彼得接着就劝勉众人要悔改，要离开罪恶，要归向基督。但是当彼得正在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些犹太宗教领袖却来逼迫使徒，把他们关押起来，禁止他们传讲耶稣。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记载门徒教会遭受逼迫的经文。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众人听完彼得的讲道，当时约有五千犹太男子信主，这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数目，耶稣的门徒一下子就增加了五千人。我相信这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因为没有记载包括这个女性在内。使徒被关押后，第二天在公会接受犹太宗教领袖的审判。那时候彼得再次被圣灵充满，他讲了两句伟大的宣告。第一句是在四章十二节说，他说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家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这是那些经文我们常常在引用的。犹太宗教领袖见不能够说服这些使徒，就要强行禁止他们不准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然后彼得约翰又站起来说，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却是不得不讲。最后这些宗教领袖想不出法子来刑罚这些使徒，然后就恐吓他们把他们释放了。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可以看到，门徒没有因为犹太人逼迫他们而停止传讲耶稣，反而是更加放胆的传讲神的道。耶路撒冷教会就是在这样逼迫的环境当中继续传讲福音，信主的人数就日渐加增，教会在逼迫的环境当中仍然保持生命的活力。从历史证明，教会的增长从来没有因为逼迫而失去生命活力，反而是信主的人数越来越多。在教会历史的前200年当中，教会不但经历了这些犹太人这些宗教领袖的这些逼迫，后来我们知道还遭受罗马政府、罗马皇帝的这个残酷逼迫，比如说罗马皇帝尼禄皇帝，这是一个暴君，还有那个窦弥先皇帝。保罗与彼得都是死在这个尼禄皇帝手下的。但是在这样的逼迫环境下面，基督信仰却传遍了罗马帝国，甚至传到罗马军队和政府官员当中，最后连君士坦丁大帝也信主了。 所以这是在从教会早期两百年两三百年的这种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但是反归来看，我们现在反而是到舒适安逸的环境当中，教会却越来越堕落，失去生命的活力。我们看看今天的欧洲教会，看看加拿大，许多加拿大的教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不知道大家去欧洲旅游的时候，大家经常喜欢去参观的一些什么地方。欧洲我还没去过哈，大家肯定是喜欢去参观那些宏伟的教堂，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去参观那些宏伟教堂的时候，是信徒在那儿敬拜呢，还是游客在那儿参观？绝大部分都是游客在那儿参观，对不对？信徒敬拜是你是很少见到，甚至是完全没有。为什么欧洲的教会会变成这样子？其实在加拿大很多教会也是这样子，你去，特别是你去那个蒙特利尔，那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第一次去蒙特利尔的时候，我真的是惊呆了，真的是确实是因为蒙特利尔这个环境跟欧洲是很像的。真的是蒙特利尔有很多很漂亮的那个教堂，对吗？但你去看的时候，有谁在那儿敬拜？根本就没有人敬拜，都是游客。为什么欧洲的教会加拿大的一些教会会变成这样子？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舒适安逸的环境当中慢慢人们慢慢失去信仰。所以教会不需惧怕外来的逼迫，外来的逼迫不但不能够摧毁教会，反而会使教会更加的纯洁，更加有生命的活力。其实这点对中国家庭教会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和鼓励。我们向伟弟兄在当中他有亲身的感受。我们知道中国家庭教会在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遭受到越来越严格的这个监控，政府不允许他们有人数众多的聚会，所以教会就小组化，然后结果呢变成一个教会现在变成许许多多的小型的家庭教会，就分布在社区的各个角落。这些小型的家庭教会面临着许多的挑战，比如说领袖的缺乏或圣经真理的教导当我们相信神知道他们的需要，神必定供应他们，也保守他们，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就拿我们基督生命堂来说，我们教会的成立也可以说是在逼迫患难当中成立的，但这些逼迫患难并没有打散我们，反而让我们更加清楚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为什么要信主，我们当如何正确的走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我们知道在教会成立2017年成立2017年、2018年、2019年两年半的时间，然后就经历三年的疫情许多教会在疫情当中，疫情结束之后比如说在今年年初或者是去年的时候，然后恢复实体敬拜的时候，发现教会那些信徒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人数骤减，这是很多教会面临的这个状况。但是感谢神，在看我们教会就是信徒的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有些增加，虽然说增加的不是很多因为有搬家的有去世的，然后有新来的，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况因为在这三年的疫情当中，我们也我们真的是一直还继续在传福音，然后彼此相爱。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也举办了网上的布道会我们还有网上查经，还有我们每天坚持读圣经，还有我们生活化的这个茶话会才艺表演，还有以父所说分享晚会等等就是我们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凝聚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凝聚力，然后在一起来彼此鼓励。我们就是这样在患难当中彼此扶持，彼此相爱，彼此祷告生命堂没有在患难当中后退，反而是在患难当中仍然保持生命的活力，这是非常难得可贵的。但是另外一点，可能是我自己的个性有关我的忧患意识比一般的人比较多一点。随着生命堂走过逼迫患难，教会各方面步入正轨我有些担心我们是否会像那些欧洲教会或者一些加拿大教会一样，在舒适安逸当中逐步的世俗化，这是我的一个担心当我们逐渐世俗化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时间久了，可能就会我们现在马上就是有七年 你知道，其实很多教会，这是不知道是很，我知道是很多教会在满十年的时候，在教会都会出问题，很多教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十年之后大家教会进入了一个比较舒适安稳的一个阶段之后呢，然后教会就会出问题。我们已经七年了，我盼望着我们后面的三年，我们的教会不要像以前一些教会走过的路一样，而出现问题。所以这是我的担忧，但是我要把我的担忧跟弟兄姐妹分享，要引起弟兄姐妹的引起弟兄姐妹的重视。我们不要因为时间长了，慢慢在教会里面就会形成一些小团体，不再有进取之心，慢慢走向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的那种享受那种状态。老底家教会是在启示录里面被耶稣所责备的一个教会责备他的原因就是老底家教会变得不冷不热。什么叫做不冷不热？就是安逸现状认为现在你看我们挺好的哈，我们什么也不缺乏，我们各样的敬拜也都有哈，各样的要诗班有诗班，要什么样有要敬拜团都有敬拜团哈，就是要建筑物有建筑物，要有服侍的人员有服侍人员，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就是什么要什么都已经有了。教会就会在那种状况就会极容易处于一种安享这个现役的这个状况。当那种状况出现的时候，就是教会其实就危险的时候。主耶稣是怎样责备老底家教会的？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也不缺。”耶稣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个责备是非常严重的。如何在一个和平安宁的大环境当中长久保持生命的活力，其实这是很多教会面临的一大挑战。主耶稣给老底家教会开了三个药方，他说在启示录三章八节十八节，他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此生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要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那这三个药方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盼望着老底家教会要珍视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像金金一样宝贵，而不要看重这个世上的这些钱财，而要看重神的话，那才是最宝贵的。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因信而被神称为义，我们也要有以信心相称的行为，以圣洁为衣，买白衣穿上。我们还要靠圣灵的带领，要看清自己的罪，要认识公义圣洁的上帝。我们要认清自己原来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本相，那才是我们的本相。我们不是那个就是好像什么都富有什么都有我们就可以安逸享受，那不是我们的。我们真正的本相是其实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露体的。所以我们要认清自己的本相，不管我们就是有多大的教堂，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少的存款，我们要认清楚自己真正的本相，其实不是那个困苦可怜瞎眼贫穷的。只有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本相，我们才会不断的去寻求神，依靠神来跟随神。所以但愿基督生命堂不会成为老底家教会，不会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不会成为一个享受安逸的教会。即使是在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千万不要自傲或者是自以为满足，那个是非常危险的。当我们处于一种自我满足安逸现状的时候，真的我可以预见危机就在前面。你可能看不见那危机，但是你从属灵的眼光看，那危机已经在前面了。所以我们要常常承担着这种这种心，要认清楚自己的本相是什么。我们不管是一种什么状况，我们都要知道自己是需要神的。我们需要，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是瞎眼，我们需要依靠神的帮助。而 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的能够去真正的去爱神、敬畏神、敬拜神，然后去侍奉神，甚至是我们可以愿意为主受苦。所以盼望着我们生命堂能够以此保持生命的活力，能够继续前进，不管是在逼迫患难当中，还是在在舒适安逸的环境当中，让我们一直保持生命的活力。所以我们很快有生命堂有七岁，满七岁周年七周岁，我们盼望着真的能够以此用这样的状态，一个保持生命活力的状态，能够进入下面一个七年，然后在下面一个七年。这是我今天接着《使徒行传》这三处的经文能够来跟大家分享，在这个岁末的时候能够来去分享这个话题，怎样保持教会的生命活力，怎样去建造一个有生命活力的一个教会。我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内容，第一就是要建造有生命活力的教会，第一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如何被圣灵充满，就是要不断的认罪悔改与持续顺服圣灵的带领。第二，我们就是要活出彼此相爱、彼此相顾来，教会就会充满生命的活力，主必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给我们。第三，就是要在逼迫患难当中仍然放胆传扬耶稣基督，不要在舒适安逸环境当中不冷不热，而要认清自己的本相，靠着神继续努力前行。这是讲三点，下周我会讲剩下的四点，然后继续来学习如何建造有生命活力的教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认清我们自己的本相，看清我们自己真正的属灵的光景、属灵的生命状况是什么样子，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依照你的带领，能够去建造一个有生命活力的教会，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在教会当中也能够得到建造。主啊，求主能够来帮助基督生命堂。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七年当中，你有无数的恩典带领我们，也使弟兄姐妹有一个火热的心能够来侍奉你，能够来跟随你，也让我们活出彼此相爱来。我们盼望着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你也更加的能够来恩待我们，来带领我们，使我们所做的所行的能够更加能够蒙你喜悦，以至于生命堂能够像早期的耶路撒冷教会一样充满生命的活力，你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给我们。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祈求。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